江峰漫谈，朋友们好。1993年的一天，纽约时报调查记者埃德温·布莱克陪伴着他的父母亲在华盛顿 DC 大屠杀博物馆参观，有这么一部卡片分类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上面布满了电路板的插槽啊，机器面板上贴着一张发亮的 IBM 的标识牌。当时的博物馆呢，只有简单的解说介绍说 IBM 参与了识别犹太人的行动。但是咱们知道这 IBM 啊，财大气粗，在美国它是对纳粹德国的关系守口如瓶，外界呢也很少再去探究。布莱克就注意到身边的父母亲呢、眼中布满了恐惧、悲伤和疑虑。原来布莱克的父母亲呢，他们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布莱克的母亲当年从运往集中营焚烧炉的火车上跳车摔下来，负伤晕倒之后啊，被埋进了万人坑，以为他死了。那布莱克的父亲呢，当时也是从被抓捕的犹太人队伍当中这冒死逃脱出来，结果意外的发现母亲露在死人堆外面的那么一条腿在那动，于是把奄奄一息的母亲给拖了出来。就这样啊，两个失去了亲人的年轻人在饥饿、寒冷、伤痛和追捕当中侥幸活了下来，而他们的家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就是他们至今恐惧和悲伤的原因。但是疑虑呢？纳粹是如何从数千万人当中准确地获得犹太人的信息，并予以识别、定位、给予抓捕的呢？布莱克呀，就开始了他的调查。答案就从面前的这台不太有人愿意提及的 IBM 机器开始。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但是希特勒并不是欧洲第一个痴迷于屠杀犹太人的独裁者。犹太人在历史上多次遭到劫难，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希特勒得到了科技的帮助，达成了大规模种族灭绝的计划。你的工程师那边帮着建造高效的毒气室、焚尸炉，科学家、统计学家帮着规划、组织，甚至是审计种族灭亡计划。而这一切，你想，总得有个开头。什么开头呢？就是首先你得把犹太人找出来，得从分布在全欧洲占领区的每个角落里找出来。于是一家美国的科技巨头用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这说是相当于现在人脸识别系统的技术装备帮助了德国纳粹。这个公司就是 IBM。 那么这是犹太人啊，它不仅包括犹太教徒，它还包括所有流着犹太血液的人。上千年来，尽管犹太人呢是小心翼翼的保留着宗教传统，但是通婚还是有的嘛。通过跟也参加过其他的这个宗教活动，有些人就转信基督教的也有嘛，是不是？那么他们的后裔呢，就融入到了各个国家、各个社区。你只有搜索德国境内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所有的社区、教堂，还有包括政府那些什么结婚啊、生孩子啊、还有宗教洗礼的这些记录啊，你才能一个个把他们给找出来。这是一项艰巨的交叉索引任务，但是在那个年代没有计算机，最先进的发明就是 IBM 的这一套穿孔卡和卡片分类系统，也就是计算机的前身。 IBM 通过德国子公司德霍梅格与纳粹分子交易，将希特勒的犹太人灭绝计划视为技术使命，通过与纳粹组成联盟，IBM 大发战争财。他用自己的优秀的员工与优秀的机器为希特勒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持，让他能够完成前人无法执行的任务，自动化人口毁灭。甚至历史学家都一直疑惑的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德国人他总能够拿到犹太人的名单呢？有了这些名单，你看那些党卫军呼呼啦啦的冲到各个城市的广场，啪往那一贴广告，要求名单上面的人第二天在火车站集合，你敢不来吗？ 别人连你的名单，你这个城市陌生的城镇，你这个人的名单都拿到了，他能不来吗？然后党卫军啊，将这些聚集起来的人就驱逐到德国东部，像波兰啊那些地区进入集中营。那纳粹分子怎么获得这个名单的呢？在美国呀， IBM 当时干什么的？是最先进的人口普查和统计系统。那这些在美国搞人口普查的先进科技到了德国，根据纳粹的需要成功的进行种族人口普查。他就是在美国需要的人口普查当中啊，这个多一个索引出来就行了，对吧？就可以追溯到犹太人的血统和宗教。再后来呢，再多一个索引啊，根据纳粹的需要就可以选择性的控制犹太人社区的物资供应啊。再多一个索引呢，就可以准确的确定啊性别、身体状况，然后有效的决定哪一列火车开往劳动营，哪一列火车开往死亡毒气室。而 IBM 向德国调遣了2000多套机器啊，之后又向德国的这个后来占领了欧洲，向欧洲的德战区又调遣了数千套机器，去识别犹太人、抓捕犹太人、运输犹太人。尽管战争后期啊，美国是禁止与德国这个交易了，但是 IBM 依然通过他的瑞士办事处与德国的子公司运作，甚至技术上的支持长期由纽约总部进行。也许你要说，哎呀，其实没有 IBM 啊，希特勒不照样要屠杀犹太人吗？他就是那个坏蛋嘛，是不是？哎，是。但是这个坏蛋只能用纸和笔去找犹太人，他能找几个？更何况在东西线当时是战争绞肉机同时开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 IBM 的帮忙，纳粹是没有办法用几千党卫军去完成，甚至要几十万德国军人才能完成的对数百万犹太人的抓捕，那更不可能在几个月时间就杀光了他们呢。要知道 IBM 为死亡集中营设计的那套叫什么火车调度系统啊，好用啊！战后因为它的巨大效能推广到全欧洲，都在用 IBM 的火车调度系统。谁曾想那是曾经调度犹太人进入死亡集中营的系统啊？ IBM 努力讨好纳粹党的高级官员来强化这种合作啊，为纳粹要定制开发。那什么叫定制？现在软件开发是吧？啊，你要更好的完成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甚至上访人士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一样的。IBM 当时就是这样子，即便在美国与德国交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进出柏林的高级会所，推销最新的有效鉴别并组织杀戮犹太人的机器。啊，所有的数据啊，最后还交给这个 IBM 柏林总部保管。你看，跟现在很相似，就像现在很多高科技公司把众多的信息，它放到集权国家的数据中心是一样的。为什么突然就跟大家讲这么一段历史故事呢？这个 IBM 啊，它这个行动在当年并不是孤立的。当年的美国呀，包括华尔街搞了一个叫什么叫道维斯计划，为德国输入了大量的资本。华尔街给的钱比当时啊同期德国的战争赔款要多2倍。所以希特勒当时这边说我们多么惨啊，凡尔赛怎么欺负我们，用一战的失败来煽动德国民族主义。其实他口袋里有的是钱。美国资本家给他的钱让他去买军火，发展军火工业，一点都没有战败国的负担。德国生产坦克的钢铁，生产斯图尔加特的这个战斗机的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这美国活生生的培养起自己最大的敌人。这几天啊，根据国会山报道啊，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表示，两党议员目前正积极制定一项啊，就是目标是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法案。啊，咱们先说这个全面竞争已经是违背了2017年川普时代的国防预算法制定的，中共是超过俄罗斯的什么战略敌手这个定义了。现在变成全面竞争关系，你看到没有啊，这个以后再说啊。那么这项所谓法案呢，就是估计是在四月中旬要进入委员会审议，可能很快就会进行表决。那么这项立法计划首先就显示什么？就是咱们看出来，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新国会啊会延续川普政府对北京的强硬立场。 对北京强硬几乎是现在两党啊，那现在几乎的每个方面都吵翻天，对不对？在这种吵翻天的现状下，唯一的共同语言不仅是国会，那么行政方面呢，咱们看白宫，拜登政府上台近两个月来，尽管是他你看扭转了很多个前任总统这个颁布的政策吧，但是你看在中国问题上，行政部门并没有采取大动作，没有逆转，取而代之的说什么呢，重新评估啊与北京的关系，哎，大家还在观察他下一步是什么。所以目前来说，国务卿的一些举动啊，国务这个别的一些白宫的高层这个幕僚他们的说话呀，大家都是作为一个观察的指标。你看这几天哈，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哪儿？在日本。这他们把日本作为这个国务卿的首次对外访问的这个第一站，给他说首战。所以就看得出来，以中共为主要对手的亚洲战略重点呢，是美国国家安全之重。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啊，他呢就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说啊，华盛顿与北京演变到目前的状态，是中共方面多年来所做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换句话说了，就是中美如此敌对，今天这个敌对的状态完全是中共啊自己作死作出来的啊，与中共的战略竞争呢，必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优先事项。中共构成的挑战是迫在眉睫啊，这样的判断啊，就是目前在国会啊两党的共识啊，甚至呢多年悬在那里的说为抗衡中共啊，这个要增加一些外交经费，要拉盟友嘛，当时川普都拿不到。那么昨天呢，另外一个消息说出来了，说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四位民主党议员呢提出来要增加120亿美元，为拜登政府计划重返国际舞台外交蓝图提供经费。但是就在这样的强大的咱们看哈，立法行政双管齐下对中共强大的压力下，我今天要谈的是什么？我们不能忽视其中的暗流，要看细节呀。这些细节能让你这从天上下来的大能力，你既能变成天使，也可以变成魔鬼的。咱们先看国务院这一摊儿啊，布林肯国务卿作为曾经的西政资讯的老板，他的公司啊最强大的业务就是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啊，可以帮助中美两国投资来往。这不是我说的啊，是他自己的市场宣传的用语啊。当然，江峰也历来不是那种就是啊非黑即白啊，特别是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上啊，咱们也不是那种对灰色中间地带不解风情的人。是吧？政治呢是复杂的啊，你要看一个人呢，不仅要看他什么来头，还要看他有什么追求啊，说了什么，不如啊看他做了什么。布林肯在国会山听证会上这样表示，他说拜登政府将采取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人权侵犯等议题上与中国进行讨论啊。布林肯强调说要把人权和民主重新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什么叫重新置于外交政策中心？很显然明确地告诉人们，在川普时期与中共打交道没有把人权和民主放在外交政策中心，是这意思吧？对吧？其实这一点呢，一直是部分华人包括民主人士吧，对于川普的诟病，对他不满意在这里。但是事实上呢，就在2020美国大选乃至以后啊，绝大多数的华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谁在捍卫传统的民主价值，是谁在利用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宽厚而进行制度颠覆，是谁啊在中共问题上不仅是喊得响，而且是干得狠，是吧？如果说中共问题上喊得响的话，那你喊得再响也超不过希拉里，对不对？但是他对于你看咱们过去有例子，盲人律师陈光诚不被他折腾吗？对不对？那种对他的利用和背叛，是吧？甚至对于民主台湾可以用钱来出卖的这种做派，这些例子大家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啊。希拉里这恐怕跟2000年她的丈夫就克林顿的做法如出一辙啊。2000年之前的时候他干过什么？就1993年当时克林顿新上任啊， 正式宣布中共最惠国待遇一定要附加人权条件，哇，大家一片喊好声啊，是不是？对这个中共就是要施加叫人权大棒啊，人权大棒。但是呢，转年1994年5月，克林顿就宣布贸易与人权脱钩。啊，你贸易脱钩了，你跟他中共谈人权，人权就已经是当时就是中共就是这一副土匪嘴脸了，他在乎你骂他娘吗？不在乎。中共不仅从此受益，而且还看出来了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混乱。数年之后，就刚才说的2000年了嘛，对不对？就利用美国的大五毛啊，为自己争来了一个加入世贸组织大发展的年代。那么川普呢？你看川普啊，川普是跟里根一样，是敢于喊出共产帝国的名字予以谴责的。当时里根要喊共产帝国，他的这个随聊都说了不能喊了，这以后这两个国家就没有退路了。掰扯了两个国家，掰扯就掰扯嘛，是吧？一喊，然后喊的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座墙，你看那墙是不是就推倒了呢？那川普也一样，他甚至在联合国也强调说共产主义的邪恶，也说社会主义道路带来的就是贫困与腐败，坚持说美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才是真正的喊。这才是勇敢地喊出来美国和西方自由世界的真正的民主价值，对吧？你这话喊出来就是等于没有余地的嘛。里根的幕僚不也这么说了？你这么喊了，没法跟苏联再打交道了。那川普这个喊了，跟中共是不是没交道打了？因为正义与邪恶是无法继续交易的嘛。因此，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时代是无数广泛而深刻的涉及贸易啊、科技啊、教育、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啊，对中共的制裁是不断推出的。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谈人权迫害，当然离不开什么宗教信仰迫害。这一点谁敢跟中共去刚这个法轮功问题，谁就是真反共。哎，你看中共驻外大使馆都把批斗法轮功作为一个专项立在网页上的。这就是干嘛？这告诉各个政府，这是中共的底线，你们不要碰，你碰了咱们就没完啊。那么多年来只有川普时代，法轮功作为被迫害的宗教团体代表走进了白宫，接受了接见，跟总统握了手。这难道不是抗击中共对人权民主打压的最强音吗？你最不敢让我碰的，我偏碰。这布林肯呢，在任内啊，他第一场外交政策演讲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说华盛顿将在与中国在应该的时候竞争，在可以的时候合作，在必要的时候对抗。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是可以，什么时候是不可以啊？他指出，无论是哪种形式，我们都要以实力地位来跟中国接触。那么怎么样建立这种实力地位呢？合作之后建立这种实力吗？美中之间呢，在科研领域能否合作，如何合作，如何审核相关的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影响呢？没有了。国家的政策要拿出来啊，国家政策不明了，甚至带出某种倾向性，像你说的某些地方可以合作，某些地方不能合作，你让老百姓、让民间、让大企业怎么去想，让大学、让科研单位怎么去想，这种倾向性有时候会带来深重的灾难的。跟大家说最近的例子吧，昨天不是报道说拜登对美国南部边境的这个难民灾难第一次发表批评的讲话，他说难民们请你们回到你们自己的社区去吧，别来了，他都难受了。佩洛西还为拜登辩解说拜登上任才2个月，边境问题是川普留下来的问题，拜登还在解决当中。其实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佩洛西的话，川普4年了啊，边境问题还是在民主党的不断的阻挠的情况下得到了缓解，这个矛盾得到缓解了。而你这里一上任才2个月就爆发了这么严重的危机，连自己都说了你们回去吧，受不了了。只能说上任初期那些拜登的开放移民政策就是糟的，那是要为无证移民解决拘留美国的政策嘛，是不是？所以才导致了如此巨大的灾难。 所以你不把问题说清楚，你不在政策上做决断，一定会带来恐慌式的危机的。边境如此，中美问题也是这样。我们且不说中共会做出怎样的误判了啊，就说美国这边嘛，啊，刚才说了历史上的 IBM 作恶，不就是当时美国对于德国的不分好歹，只管挣钱，只管置身事外的绥靖政策造成的吗？是不是？你看看当下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不就跟当年 IBM 一样吗？那边帮助纳粹识别犹太人，这边是帮助中共搞人脸识别，迫害国内民众嘛。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啊，叫奥德加德，他就认为，他说这拜登政府发出的信号是我们不应该对所有相关的中国人做一样的判断。什么意思呢？就是川普时代几乎是一棒子打死了，你有军企背景的，有这个中共军方背景的企业也好，大学要停止交流。那现在拜登发出的信号就不一样了，就有些措施啊。那么这样子的话，这种错乱的话呢，造成下面这个像奥德加德就想了，我们应该与中国人交流，也要与中国进行国家交流，去找到可以改善关系的地方。虽然涉及国家安全方面呢，拜登政府也不会做出让步，但是你们想啊，关键是现在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有多少能力了解他现在做的这项研究，自己的这份科研的能力会不会被中共利用，最终反过来危害世界呢，危害美国呢？那 IBM 的机器当年在美国就是帮助政府搞人口普查的嘛，这是帮助企业做这个调度做登记的。你但是到了德国就变成了犹太人的识别系统，就变成了死亡列车的调度系统。所以对此有不同意见的就是哈德逊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啊，他是也担任着美国量子联盟计划主任啊，叫赫尔曼。他就提出来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大学领导层要小负责的。我们必须看到北京对宗教少数群体、对意见人士、对香港的侵犯人权的罪行。什么意思？就是你首先得看看你打合作的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政府在干什么事情，对不对？啊，你像还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大学领导层，你们是否真的希望在历史中被视为北京推进他的独裁、迫害人民的议程的助力？换句话说，你过去不管你是什么合作，你帮什么样的忙，你得看帮谁，他在干什么事，对吧？那赫曼呢，也把现在这个美中合作呀，类比于二战时候美国跟纳粹、跟德国纳粹的合作。你说当时也是嘛，从商业利益上、从科学研究角度上，那些跟纳粹的合作是当时很好的项目，能挣钱、能发展。但实际上呢，就助长促进了纳粹德国政治和军事的整个进程。我们把今天放到历史中去思考，十年后、二十年以后，我们还会认为现在美中之间这些合作是单纯的科技知识产权吗？真的，如果到了一天，啊，中共军队使用的高科技武器出现在美国本土的时候，啊，这些技术又来自于你们的某间名牌大学——常青藤大学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没有任何责任吗？那当下重要的知识啊，都有可能被用来损害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其实我们可以反观，就是什么呢？你去看看北京刚刚结束的中共两会，对吧？如果说美国人还不知道中共想干什么，你可以去了解中共打了怎样的算盘吗？中共当年是不敢再提2025制造了，为什么？那是中共意识到，好吧，我提出2025制造计划，川普倒省事儿了，对不对？他根据你这个计划针对性的打击中共在哪些领域重点窃取美国技术，而这个计划就成了美国财政部手里的黑名单了，是不是？你想发展什么？我一查啊，美国哪一方面不能跟他合作啊？哪些企业参与的不能这些企业进行合作？这么来的。但是这次两会又重新提起2035计划了。从国际形势和在中国这个中共的国家战略设计上来说，它就是基于什么？目前美国政府啊，是一个就是准备放你一马的可能性。他觉得拜登政府有这个可能性，他觉得拜登政府现在对中共对抗中很无奈。哎， 你跟我对抗，我钻欧盟的空子去，你欧盟跟你的技术是无限这个对接的，是不是？然后你们那边你技术交流你交给欧盟了，你不给我，欧盟给我不一样得吗？欧盟得好处，美国损失更大。所以为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谈，就是这个外交上啊，也准备国会在这个外交上支持拜登多给一些钱，一样的也存在这个问题，是吧？那么好，现在如果说中共再次提出2035计划发展计划，美联社也分析了，说中共是计划要在2028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要在叫什么叫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方面成为世界科技领先。我们知道啊，在中共的体制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优秀人才培养的条件？那个中国芯片不就挂着吗？习近平思想武装芯片挂这个标语吗？啊，那你好，这个习近平思想武装啊量子科技，是不是？你就能把量子科技搞出来了吗？不就跟那个芯片下场一样吗？中国大学的荒芜，科研单位剽窃呀，报假项目，圈钱成风。美国是百年科技育人，在科技上花了多少钱，在培养人才上花了多少钱呢？中共两会的这些要超过美国的领域，就是美国的长项。你除了偷，怎么有超越的可能呢？是不是？而且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正好是美国长期科研，正好需要什么？一个像中国这样巨大的商业市场的这么一些领先区域，就很容易中招，就被中共利用了去。如果美国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没有一个明确的国际合作的准则，当年帮助纳粹危害人类的 IBM， 当年的福特，当年的华尔街，马上就会在今天再现历史一幕。啊，这个政治语言呢是不够的，谴责强调人权也是不够的。美国需要的是对中共邪恶的清晰认识和严格的具体的限制。啊，但是我们已经很痛心的看到了哈，对于川普时期那些遭受制裁的科技公司啊，还有那些正在影响渗透美国的通信媒体啊，微信啊，抖音啊，都在从打击中回升。啊，这农夫怀里啊，民主自由的热度正在让毒蛇回暖。看到毒蛇的信子都已经吐出来了。啊，刚才说到这个外交上的投资，国会说倡议提倡这个帮助拜登实现对盟友的召回。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是这个对抗中共的措施。我们也知道川普这方面的确是在初期做的不够。他的两次欧洲之行都是在他个人被街头上什么环境主义者啊、女权主义者骂了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啊，川普在欧洲是要谈平等，要大家出钱重建北约。你们这个承诺你们得实现的，什么单给多少钱你拿多少钱出来啊，对吧？虽然看起来得罪人，但是你想那是川普的第一任，他必须要把美国先养强壮了才能走联盟的第二步嘛。尽管2020年蓬佩奥已经取得了包括进化网络这些惊人的成就，可惜了就是川普第二任已经被打断了，花钱并不能买来川普需要的盟友的自立，你也不能堵上门，是吧？说是那些像什么那些与中共私下交易，他们是有利益的，你把自己的门堵上了，那边依然会做交易。美国与欧盟这些伙伴的合作是全面开放的，你即便美国在量子技术、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方面你在这方面堵截中共，中共就可以从欧盟、从以色列、从其他任何地方啊，只要是美国的亲密伙伴那里都可以拿到同样的这个成果。这个也是目前拜登政府要结交盟友啊，共同对抗中共的一个难点啊。但是这个不是靠钱来养的。举个简单例子吧，就是美国与盟友你共同抗击中共，你得大家站成一排，对不对？往前进攻。你如果说不是站成一排，甚至是趴在美国的后边，甚至是美国背着盟友来打仗，那只有输的份儿了，对吧？钱既然是买不来，那靠什么呢？靠共同的价值观。必须要认清中共吞噬世界的野心，你否则永远会在中共的利诱之下行差踏错。啊，又还是回到开篇说到的那个故事吧。 咱们找到那位在父母的恐惧的眼神中找到了寻找真相的勇气的那位记者布莱克。他在最终揭穿 IBM 世纪罪恶之后，告诫那些在新的时代运作资本、运作高科技与邪恶打交道的巨头们，他说 Never again， 莫再作恶。江峰漫谈，我们下回再见。